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刘章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0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妙国会一些参议员重新推出香港安全港法案，寻求新一届国会通过这项法案，为逃避香港国安法迫害的港人提供避风港。由参议员鲁比奥和参议员梅暖德斯牵头的两大政党12名资深参议员星期二在推出这项法案的时候说，这是对中共政权去年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作出的回应。根据这项法案，参加过和平示威并且有充分理由担心会被当局迫害的香港人终会有资格作为难民移民到美国，而且不受同类避难申请的名额限制。鲁比奥在一份的联合声明当中说，美国必须尽他的所能帮助那些勇敢站出来是保卫自己热爱的城市不被中共迫害的香港人，并且向他们是闯开大门。梅暖德斯说，推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共产党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在北京去年6月底强推香港国安法之后，鲁比奥和梅暖德斯推出了一项内容大致相同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未能够在上一届国会届满前获得通过。鲁比奥曾经对美国之音说，当时参议院的议程是排满，国会需要聚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和新冠病毒疫情纾困法案等议题。加拿大情报机构高官说，中国在多个领域实施的间谍活动是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和主权的直接威胁。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戴维·维尼奥德星期二是罕见地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中国正在实施一项在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上谋求地缘政治优势的战略，他使用各方面的国家力量展开相关活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主权构成直接的威胁。维尼奥德说，加拿大各个行业的公司都是中国瞄准的目标，尤其是生物制药和卫生行业、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海洋技术和航空业。他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多年来观察到外国政府持续支持的高端的威胁性行动，他们继续看到这类威胁性行动不断增加，亦都是更加老练。在谈到中国对加拿大主权构成威胁的时候，维尼奥特局长说，中国针对所谓潜逃到海外的腐败官员采取的猎狐行动，对他们在加拿大的政治对手进行威胁和恐吓，这些秘密行动损害了加拿大的民主程序，威胁到加拿大公民的安全。美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二和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首次通话，讨论了南中国海问题等多项重大的双边防务议题。五角大楼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奥斯丁部长确认了美国致力于美菲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以及访问部队协议的承诺，并且强调这个协议为两国带来的重要价值。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年前宣布要废除美菲访问部队协议，这项1998年签署的协议在法律上准许美国以轮调的方式在菲律宾驻扎数以万计的军人，以参加每年几十次的军事和人道救援演练，但是杜特尔特政府去年两度宣布暂时不废除这项协议。菲律宾外长洛钦星期一说，暂时不终止这项协议是为了让双方有机会继续努力化解分歧。他说，他正在缩减双方的争议性议题，双方将会在2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举行会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并且达成协议，但是他不愿意透露新协议的内容。法国国防部星期二说，一艘法国核动力攻击潜艇和一艘的军舰在南中国海巡逻，以凸显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在同日较早时候，美国海军说，两支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南中国海领域进行了联合演习。几日前，一艘美国军舰从中国在有争议海域控制的岛屿附近驶过。路透社的报道提到，最新的法舰巡航行动显示，美国的盟国正在中国附近的国际水道越来越多地宣示航行自由。缅甸警方星期二在首都内比都镇压抗议缅甸军事政变的民众，警方开枪示警，发射橡皮子弹和水炮，至少两名抗议人士据信被子弹击中而伤势严重。示威人士星期二连续第四日不顾军政府的一系列的限制措施而聚集在首都街头。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通过表决同意将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判继续下去。特朗普被控上个月敦促支持者在国会开会认证民主党人拜登击败他赢得十一月选举期间去面对议员，是从而构成煽动叛乱。控辩双方就特朗普卸任之后仲审判他的合宪性展开了四个钟头的激烈的辩论。而起诉特朗普的众议院弹劾经理人之一，来自马里兰州的联邦众议员杰米拉斯金说，如果不追究特朗普的责任，这个将会制造一个崭新的一月例外，令到未来的总统不必为最后几个月的任何过犯面临后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中国对台湾加大军事施压。美国专家认为，如果中国这样想是测试拜登的话，北京必定相当会失望。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的维权律师丁家喜和许志永更多惊人的酷刑曝光，而许志永的女朋友李晓楚为许志永吶喊而被当局拘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全球民主排名创下新低，社运人士的谈论港版国安法之下怎样走民主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经济学人杂志最近是发表了2020年的全球民主指数，香港的排名较前一年是急跌12位去到第87位，只是比威权政治高一级。这份报告就批评国安法损害香港政治自由以及司法独立。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指数并未反映出香港最新的情况，国安法的阴霾之下，民主派面对前所未有的艰难形势。不过民主党仍然有至少15名党员愿意参选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而警方在106国安大搜捕53名民主派人士，不是星期三是继续获得是保释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就表明不会选择流亡，他并且寄予民主派思考怎样去重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今年1月6号清晨突然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最少53名同去年民主派35家初选有关的人士，包括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和多名抗争派区议员，指控他们涉嫌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被捕的民主派人士星期三即是2月10号到警署报到，继续获准保释，暂时未有人被正式起诉。欧乐轩上个星期一即是2月1号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去年11月他到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公共行政博士学位，今年1月6号返回香港的时候准备完成一宗案件的社会服务令。他表示在香港国际机场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有留意有没有可疑人物在场监视，当时未有发现，警方后来在他接受隔离检疫的酒店拍门将他拘捕。欧乐轩坦言有心理准备返回香港的时候可能会被拘捕，但是警方指控他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是他当时感到十分荒谬。他重新协调民主派初选的目的是处理民主派内部矛盾，同挑战政权无关。
我覺得件事是有些荒謬啦，即是为什么有些荒謬，你例如你开门他说找什么罪来拉你这样。咁佢又話啊，你顛覆國家政權。咁我覺得即係從政咁耐，我唔係話唔對自己所有嘅言論係負責，但係作為一個負責人，我真係從來冇半點咧係話我顛覆國家政權。咁啊，有啲似你好似 即係啊，你係咪做戲咧，定係
做戲
玩嘢咧？即係你
出嚟拉你，
唔係因為好荒謬嗰件事。你行到嚟咁，佢你話顛覆國家政權，我邊一度顛覆你國家政權咧？
欧乐轩表示，106国安法大搜捕之前，他已经有多宗案件在身，但是他表明不会选择流亡，他仍然愿意为香港贡献自己的力量，亦有入狱的心理准备。
即流亡是一些人的选择，但至少不会是我的选择，因为我相信，我如果能够在香港贡献到自己的话，我都希望是為香港貢獻，係咯。咁而當你話你走咗，咁你就等於同呢度切斷嘅，即係好似連月爭之前寫篇文咁樣，佢話唔係啊，你通常流亡咗啲人，即係都唔知過唔過一代啊，係咪啊？咁即係香港當然我翻到嚟都會有好多苦啦。我亦都唔知個政權會點對待我啦。咁可能坐唔知喎，坐十年咁樣，咁你即係我唔敢咁講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咁，我仲走得去邊咧？係咪啊？
談及民主派同埋市民點樣繼續走民主路，歐樂軒表示要有心理準備，未來幾年不斷會有打壓同埋清洗。佢認為目前最重要係保存好自己，審時度勢，喺高壓嘅社會環境下，不必凡事走出嚟對抗。歐樂軒又表示，就算建制派人士都認同香港不能夠沒有反對派，他寄予民主派思考怎樣重整，在絕望中心存希望，相信如果將來仍然有選舉，民主派會有人出來參選，代表市民發聲。
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而大家都相信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間去給不同聲音插入議政體系是很重要的。咁未來你就算公職都已經乜都冇啦。咁但係我諗呢啲問題會浮現，即係你一個社會太過一元咧，你係冇辦法做到嗰個管治。咁究竟我哋即係就算有公職又好，冇公職又好，民主派未來係要有一個乜嘢光力去應對，或者甚至係應該要同對面講話，喂，香港應該係冇理由係好似你而家呢個版本。咁我諗大家要重整一下大家嗰個態勢啦，即係你令到大家嗰個路，就算幾絕望都好，起碼我哋如果有心人去做嘅時候，都有個譜去行條路咯。
歐樂軒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國安法之下的香港已經不是用制度維護人權的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已經引入香港，會將法律條文寫到無限大，北京如果要利用國安法做政治打壓，引入人治的方式管治香港，他預期未來幾年香港會進入一個雙輸的局面。
中國特色的社會秩序，咁但係香港而家就唔係嘛，香港一路以嚟行嗰種做法就係話，我一個好有效嘅執法部門，總之你寫一條問題咁做咧，我就一定會同你做曬。咁你結果你就係一種雙輸嘅控制，佢又唔係用緊一種中國大陸嘅政治秩序去做，但而家已經立咗一條即係無限權力嘅法律。咁然後香港嘅人為咗領功，佢哋咪做到最盡咯，即係民主派初選啊，拉到邊個就拉啦嚇。或者唔知啦，即係唔知第日又唔知出邊單案或者出邊咩事啦。例如DQ 區議員，希望我唔好烏鴉喉啦。咁有乜嘢做到最盡，我咪可以領功咯。因為我最有效能啊嘛。咁但係即係兩種思維底下，而家出現到一個香港最惡劣嘅政治現局咯。
經濟學人智庫二月初發表2020年全球民主指數，香港在167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民主程度排名第87位，較前一年急跌12位，由有瑕疵民主降格至到混合政體，只是比威權政治高一級。報告批評國安法損害香港政治自由和司法獨立，北京已經容不下主張自治的政黨。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二，即是2月9号出席该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指数并未反映香港最新的情况，包括律政司表明第一宗国安法的案件法庭正式开审的时候将不设陪审团，加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保释上诉案被终审法院裁定需要继续还押。他认为这些情况都会令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民主法治更加失去信心。
即是我们每一天香港是不停地向下，是即是不停沉底。我们如果用民主自由这些去做我们的 index 的话，所以 我相信那个指数其实未反映，即是现在80几位都未是反映到真实的情况。當然最近可能緬甸都會再跌翻落去啦。但係我覺得整體而言，其實國際社會對於香港嘅民主自由，其實佢哋係關注。關注原因其實當然可能有一啲係價值觀嘅原因啦，另外都有一啲即係經濟上面嘅原因。佢覺得香港係一個好穩妥嘅地方，有好嘅法制俾佢去發展佢哋嘅事業業務。除了《經濟學人》那篇報導之外，其實最近都有一篇是《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都是講某些的大集團其實他已經不再用香港做他們那個調解中心，不再用香港作為香港作為他們那個的法例的基礎，即是不再用香港來去處理他們那些合約糾紛。那你問一下鄭若驊，即係佢自己一開始嘅時候諗住嚟做調解中心噶嘛，揾佢做司長嘅時間，佢係調解唔知咩係專家咁樣噶嘛。咁呢個咁嘅情況其實咪就係證明咗其他國家嘅人其實對於香港呢個制度係失去咗信心。
罗建熙表示，港区国安法阴霾之下，加上民主派自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首次临时立法会之后，去年年底民主派总辞，再次出现立法会没有民主派议员的局面，他坦言政治形势前所未有的艰难，不过他认为从政者在这个时候更加应该承担责任，为香港守护民主和自由。罗建熙又表示，民主党有七名成员在106大首部被拘捕，包括六名前立法会议员和一名区议员，暂时没有任何区议员在大首部之后退党。如果今年九月如期举行立法会选举，他透露至少有15名党员，包括他自己，愿意参选。罗建熙强调，去年民主派举办35+初选并没错，民主党的路线不会因为初选大首部而改变现行的路线。
我们由头到尾都觉得参与初选其实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整个社会里面去投票的人亦都是非常之正常地去作为他公民其中一个他的权利可以做这些行为。咁所以他用国安法来去打压啲人都好呢，我哋唔觉得呢样嘢本身係错嘅，我哋会继续做。你话仲有冇人敢去再搞初选，或者仲有冇需要去搞初选，係另一个issue。即係但係我觉得而家即使佢拉咗啦，或者佢係要拘押都好呢，我覺得對民主黨嘅路線上面係唔會有啲咩影響，即係我哋仍然係堅持我哋行嘅路，我哋講正，我哋要講我哋要講嘅説話。
警方106国安法大首部被捕人之一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经济学人智库最新的民主指数反映香港的现实，尤其是过去一年香港的人权自由急速倒退，国安法之下更加退步到以言入罪。
而且你而家仲更加見到有一個趨勢，就係邁向以言入罪啦，即係包括係黎智英咧，或者係啱啱被控告嘅傑斯都好啦，即係佢哋純粹都係因為一啲言論，冇一啲實際嘅行動或行為，都已經咧係需要成為國安法嘅被告。咁樣嘅時候，其實即係香港今日嗰個情況，其實已經同中國無異啦，就係大家都隨時會因為講咗一啲政權唔啱聽嘅説話，而面對一個非常之沉重嘅法律後果。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为厦门聚会而被当局严打的1226公民案的前任权律师丁家喜和法律学者许志永近日得以第二次和律师进行视频会面。有关两个人被当局严重酷刑的更多令人震惊的详情传出。而受株连的许志永的女朋友李晓彩为就为许志永发声，上星期六再次被海淀警方约谈。但最新的消息说他实际上被山东临沂警方拘留，被带往临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在美国一年多来一直为厦门聚会公民案呼吁的丁家喜的太太罗胜春，在上个礼拜六上就紧急发出推文，说李瑶楚被北京国警官员约谈果然又是一个幌子，降得知他已经被山东临沂警察带往临沂。姚楚父母被带到去通州玉桥派出所，在拘留通知书上签署，他们只看见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姚楚父母拒绝签署，警察随即将拘留通知书收回。姚楚为志永加起被酷刑被虐待发声，遭到再次逮捕，中国剥夺人权肆无忌惮。此前李瑶楚2月5号发出推文表示，海淀国警官约他在星期六下午3点见面。李瑶楚表示两个月前约谈被关押在大中治派出所问讯10个钟头，听到约谈就有啲惊。罗胜春星期六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李瑶楚被约谈实际是一个骗局，就是要直接拘捕他。他说那位国警官说要给他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将他带走。嘿，他去了之后，我听到他的家属说实际上立刻就被带往临沂了，我们还是不知道，一直到7点我们都一直等待他的消息，都一直跟国警官打电话都是接不通，好忙，我哋一直同佢嘅爸爸妈妈联络，亦都冇消息。然后佢嘅爸爸妈妈翻到屋企，就话佢哋派出所要给予佢嘅拘留通知书签署。罗胜春表示，好明显，当局系要为一直为许志永遭到迫害发声嘅李瑶楚噤声，担心当局会用更残酷嘅手段嚟到迫害佢。佢话，但系佢哋更加险恶嘅用心喺外面仲系唔知道噶，系唔系会用更险恶嘅方式去迫害佢，仲系唔讲得。而家丁家喜同埋许志永嘅状况好差，估计后续佢哋仲要，我哋嘅感觉就系公安部喺度操作紧，喺度指挥佢哋呢啲下面嘅人。此外，2019年12月26号被拘捕的丁家喜和2020年2月15号逃亡中被拘捕的许志永，今年1月21号首次获得辩护律师见面之后，近日再得以视像会议的方式去见律师，让外界获得有关两个人遭受酷刑更多的详细资料。据罗胜春提供的消息，丁家喜的律师彭剑在等待了48个钟头之后，2月3号第二次会见到丁家喜。这一次会见没有第一次这样出现网络和设备故障，交流比较畅顺。罗胜春发出推文表示，丁家喜在山东烟台被指定居所监视期间的2020年春节后开始，警察向他播放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者五年的宣传片，日夜24个钟头以最大的音量连续播放了10日。而在烟台监视居住的6个月期间，丁家喜73日被剥夺睡眠疲劳审讯，6个月未见一丝阳光，24个钟头日光灯照射，不被冲凉，不被刷牙，没有提审时必须坐在这里，去走廊和卫生间都要戴黑头套。丁家喜在第一次会见律师时透露的主要酷刑是曾经7日7夜由5名警察轮流审讯，在长达半个月内每一餐饭只是给1/4个馒头，而其中一个礼拜被限制饮水，每日仅提供600毫升。丁家喜最新透露的酷刑详情就是这7日7夜审讯从头到尾都是被坐老虎凳的。罗胜春的推特说，丁家喜4月1号到8号被绑在老虎凳上，背部一个束住膊带，腰部一个束膊带紧勒住极限，致使呼吸困难。从上午9点到第二日早上6点一直在审讯，早上6点到上午9点期间去厕所， 食饭能够走动，但唔能够瞓觉，24个钟头都唔俾瞓觉。到咗4月7号上昼，因为老虎凳坐耐咗啦，佢嘅脚踭肿到好似馒头咁样，痛难加忍，加上突然想念起妻儿，就唔再坚持零口供，但要求局长答应4个条件先至开口，只谈厦门，认事不认罪，不用 Cohen 派律师保证睡眠。罗胜春的推文说警方当时同意了，但是4月28号到5月6号期间由开始轮流审讯，每日只给4个钟头的时间去睡觉，凌晨2点到早上6点这段期间，丁家喜因为身体极度虚弱以致两次昏迷失去记忆。罗胜春说他们将他紧紧勒在老虎凳上，就是一点都不能够动弹的那种。记者问到老虎凳就是那个七日七夜不给眼睛合埋嗰个歌吧，系啊，但系佢哋所有嘅审讯都系喺呢个老虎凳上进行噶，除咗七日七夜，后面仲有一个星期只系允许瞓4个钟头觉。罗胜春表示，中国法律明确禁止对疑犯酷刑，因此烟台警方简直就系一个犯罪集团，为迫使丁家喜承认颠覆国家政权，毫无人道地施加酷刑。他说现在更多更详细的酷刑细节出来之后，除了难受之外，我心里里面更多的是感到震惊，就是说烟台市公安局简直就是一个刑讯逼供的犯罪集团，刑讯逼供在中国法律刑法中写得清清楚楚是犯罪，他们现在根本就不顾一切，为了达到迫害丁家喜许志永的目的，不管一切地用这种非法手段来到逼他们承认有颠覆的行为。此外，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永在第一次律师视频会见中提到北京被监居期间遭到10日被剥夺睡觉的虐待，前5日每日只能够睡4个钟头，后5日每日2个钟头，在被匿名转押在林怡县看守所期间，每一餐只有一个馒头。2月5号下午，许志永的律师梁小军在山东临沂市林木院通过视频再次会见到许志永，许志永女友李瑶楚发出推文表示，许志永去年4月底转去烟台监视居住期间，同样遭到酷刑，连续1个多星期每日10个钟头被绑在椅上面，四肢固定，连喘气都要用力，被限制饮水，每一餐一个细馒头，往返监狱时就被戴上黑头套，仲要加上沉重的头盔。罗胜春表示，有关许志永的最新酷刑消息表明，他和丁家喜一样在烟台期间遭受到非人道的酷刑。他说或许是许志永几乎遭受同丁家喜一样的审讯方式，好多日剥夺睡眠，亦都是一样绑在老虎凳上，所以现在更多的是感到震惊。罗胜春在丁家喜失踪1年多之后首次获律师会见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警察对丁家喜丧失人性地施行酷刑，证实了去年7月份他得到的酷刑消息，而且严重超出他的想象，令他心如刀割。丁家喜和许志永涉嫌颠覆案的第三次侦查今年1月19号期满，案件随后移送到临沂市检察院，两个人的三位辩护律师1月20号再到临沂检察院了解案情，被告知许志永案件被分拆成2个案件，罪名是由煽颠变成更加严重的颠覆，案件被列为机密级，律师需要签署保密承诺。12月26号公民案是中国当局2015年709大拘捕律师和维权人士案，并对其中很多人严厉酷刑之后的又一重大政治案件，而且对其中当事人的酷刑程度有增无减。罗胜春近期发出推文表示，在2020年即将过去之际，他开始向中国正遭受迫害的公民及其家属收集对他们实施迫害者的名单，用中英文双语列表每周更新一次，定期提交美国国务院、欧盟、联合国等有制裁机制的机构。他说希望将这些恶作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许志永志同道合的女友李瑶楚亦都曾经因为连坐去年被当局关押了4个月，6月19号获取保后审后，从细监狱回到大监狱，不断遭到骚扰、传唤等 打壓禁聲。李瑤楚今年1月11號在網上發布《要我收聲，我更大聲》的長文，詳細記錄了從2020年7月17號到12月9號期間6次監管約談，和11月26號和12月8號兩次長達10多個鐘頭傳訊的經歷。因為12月26號公民案被關押的李瑤楚及去年10月第二次被關押的常偉平都曾披露在被指定居士監視期間遭到不人道的對待和酷刑。許志永是中國公民維權的活躍人物，曾經創辦公民，推動中國民主法治建設，後來發起新公民運動，追求做真正公民，追求自由、公義、愛的中國。2014年，許志永以因推動教育平權被以罪重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4年，2017年刑滿出獄。丁家喜曾經是航空工程師，1996年後從事律師工作，開始參與公民活動，是公民運動的主要踐行者之一。與許志永、趙常青等人是公民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協調人，曾經參與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的活動。2013年4月17日丁家喜被以非法集會罪名刑事拘留。2014年4月18日丁家喜同案的李慧、趙常春和張寶成四個人被控罪重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丁家喜被判3年零6個月。在2019年12月，許志永、丁家喜在廈門參加一次有律師、學者和公民共同參與的21人聚會，被稱廈門聚會。12月26日之後的一個月裏面，丁家喜、公民戴振亞、張忠信和李英俊等遭警方拘捕，浙江律師王志強和陝西律師常偉平分別在兩日和十日之後被取保候審，常偉平去年十月再度被監視居住。山東律師劉書慶、四川律師盧思偉、杭州律師莊道學、河北律師盧廷國四個人在被傳召24到48個鐘頭之後獲釋。北京學者王剛從被要求作兩次筆錄之後，多人仍然長期受到傳喚和騷擾。湖北律師唐京玲、湖南律師文東海、湖北公民劉家才、河北公民丁玲傑、北京法律學者許志永五個人躲藏失聯，後來陸續歸家，再遭約談或軟禁。許志永則被捕。廣州公民劉四房、上海律師吳兆平、深圳律師彭坤、深圳企業家黃應國四個人後來前往美國。許志永的女友李瑤楚和拍攝許志永紀錄片的導演陳家平並未參與聚會，但受到株連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個事件被稱為1226公民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美国新政府上任之后，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击未见缓和，近日更加以所谓的台独意味战争这些言论去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台湾海峡紧张随之增温，一般认为北京正在测试拜登防卫台湾的决心。对此，有军事专家说北京必定感到相当失望，因为拜登以及他的外交团队很明显地以出色的表现通过了这个测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5号星期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话。杨洁篪重申北京当局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并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不过布林肯在两个人通话之后贴出的推文说，他对杨洁篪表明美国会捍卫他的国家利益，并且维护美国的民主价值，亦都会要求北京为他滥用国际体系负责。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布的声明，布林肯在电话之中确认美国将同他的盟友以及伙伴合作捍卫彼此的共同价值与利益，亦都会要求中国对威胁印太地区稳定包括台海在内的行为负责。在美中两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通话之前，北京在台湾海峡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在拜登上台之后的第一个周末，解放军即出动28架 次的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部防空識別區，美國航母羅斯福號亦都同時駛入了南中國海。白宮國安會國務院立即作出聲明，表明對台灣堅如磐石的承諾。在1月28日在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對外部勢力干涉以及台獨勢力挑釁作出台獨就意味著戰爭的警告之後，亦都傳出美國軍機軍艦在台灣周邊活動。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麥凱恩號在2月4日通過台灣海峽，這次是拜登政府上台以來首度派軍艦作此航行。美軍第七艦隊發言人表示，這些是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承諾，美軍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執行任務。在這個之前，台灣軍方這個星期連續兩日披露美軍在台灣周邊的動態，這種做法被認為是一個不尋常的舉措，美台之間是否對此有某一種的聯繫引起一些猜測。台灣軍方發言人史信文說，信息的發布是因應情勢需要要調整公佈的。費城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研究員善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無法得知美台是否對此有過協調，他的猜測是美國可能有先通知台灣他的意圖，如此台北才不會感到意外並且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而對於美國航母在地區的自由航行，善學認為這些有穩定性的作用。他又說美國持續派航母群通過地區或者表面上看來會增溫，因此他認為北京會感到必須作出回應，但是美國在地區的存在有穩定的作用，如果拜登政府鼓勵其他國家亦都遵循美國的凡例派軍艦到地區，這樣可以展現出大家都有共同的目的，而且一個更強力以及更一致的同盟行動或者信號，亦都能夠改變特朗普政府幾年來對重要地區盟友的不確定性和不當的對待。如果北京見到美國和日本、南韓和澳大利亞等國之間的真誠關係，這樣將會改變特朗普時期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戰略估算。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資深主任的易思安對美國之音說，解放軍的戰機過去幾個星期在台海的活動被廣泛解讀為是習近平以及中國共產黨在對拜登總統以及他的外交團隊發信號，並測試他們的決心。他又說，果真如此的話，這樣拜登政府很清楚他以出色的表現通過了這個測試，北京必定相當失望。易思安又說，中國的行動還有其他可能的動機，那些轟炸機和戰機亦都可能被解讀是為中共在台北的傷口上面撒鹽，因為蔡英文總統和他的團隊無疑正是因為近來台灣新冠疫情再度爆發新的本土病例而受到更多的壓力。他說，中共很少會錯過任何機會來到削弱對台灣自由開放民主政府的信心。幾年前或者講到中共可能利用醫療緊急狀況來到試圖滲透弱化顛覆或者最終推翻台灣政府，聽起來好像很多疑，但是今天看到香港的命運被這些完全相同的方法去到解決之後，那些一度被認為是過度警戒的講法目前就成為是謹慎的假設，因為他們實際上正是在這裡發生。易思安亦都不排除這些戰機活動亦都可能是早就計劃好的演習的一部分，跟美國或者台灣政治情況無關。不過無論北京的立即目標是什麼，明顯的就是中共打算繼續為軍事侵犯台灣作重大的投資。他又說，解放軍發動大規模攻擊行動的能力正是快速改善，轟炸機和戰機都是那個更廣泛改善戰備能力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他們對所有解放軍正是在這裡做的事只是看到冰山的一角。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這本書的易思安說，對台灣的全面侵略是一個極端的狀況，他只是中共實現政府台灣的戰略目標能夠採取的很多的選項之一，而另外一個方法是逐漸擠壓並且以時間來到消耗這個國家，並且以孤立他和令到他經常處於危機狀態來到使到台灣失去鬥志並且削弱民主。有一個時報專欄作家 纪斯道1月31日在一篇评论之中说，虽然美国可能不会同中国发生战争，但是如果发生的话，它可能会在一个很少人听过的地方，好像普拉塔斯群岛或者是金门。他又说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台湾的控制之下，但是地理上更加接近中国，一些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担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侵入其中一个岛来对台湾施压。纪斯道又说，习近平亦都可能派一艘潜水艇去剪断将互联网连接到台湾的海底电缆，或者他可能阻止运送到台湾的石油，或者他亦都可能下令瘫痪台湾的金融体系。不过他说，大部分专家都不认为类似这些方式的打击可能会发生，一个对台湾全面性侵略的可能性更少，但他们发生的风险就比过去数十年更为增加，而且在东沙或者金门发生的事不会在那里结束的。美国很有可能被卷入，或者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同一个核国家之间的最危险的对抗。解放军是否可能对东沙或者其他离岛发动袭击呢？这些是近来很多媒体都在问易思安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的答复就是说，中国对台湾离岛的攻击是一个应该被预期并且作出回击的可能性的，但是他又认为这种攻击行动反而将会刺激美国迅速强化对台湾的政治及军事的支持，很容易为北京带来负面的效果。李思安认为，一个比较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中国会试图操纵台湾的民意，在2024年或者2028年选出一个被北京秘密控制的总统，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台湾可能在没有抵抗之下就沦陷，如同香港这样，只是更差。中共最擅长的就是颠覆。不过他说，如果美台能够好像民主盟友一样共同合作，并没有理由认为美台不能够成功阻止中国的攻击，如此不单只能够维持和平，也都能够确保台湾自由。但目前华盛顿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仍然还在演进当中，期间还有巨大的落差，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易思安又说，拜登和他的团队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只是前行的道路上面还有很多艰辛的工作和困难的挑战。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善学亦都认为，要使到台海情势降温，这些在拜登政府上任初期将会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北京会想要继续施压台北来到测试新政府的决心。北京多年来一直在改变台海的现状，所以拜登必须持续发出清楚的信号，就是说他的政府支持台湾，而且会对抗恫吓。他又说，发出一致性的信息以及减低不确定性是特朗普政府的标志，亦都是拜登团队目前可以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对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军舰首度通过台湾海峡，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辉上个星期四说，美方此举是在混合操控台海局势，蓄意制造紧张的因素，干扰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目前已经进入了接种疫苗预防和阻断传染的阶段，就像去年输出抗疫模式、所谓口罩外交等一样，中国正在通过输出疫苗展现他们的疫苗外交，希望以此去扩大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而同时，中国亦通过官方媒体发声，散布虚假不实信息，诋毁其他国家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去抬高中国自己疫苗的接受程度，企图提高中国在全球抗疫当中的话语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1年2月1日，巴基斯坦空军一架专机满载中国提供的第一批对外援助的新冠疫苗抵达拉瓦尔品第的努尔汉空军基地，这些是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仍然肆虐全球的时候推动它的疫苗外交的最新的进展。这批新冠疫苗总共50万支，由中国国药集团研发。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中国援助的这批疫苗将优先为当地一线医护人员进行接种。巴基斯坦外交部长 傅雷希在機場的疫苗交接儀式上面感謝中國的捐贈，他說這些再一次證明了彼此兩國全天候的久經考驗的友誼。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盧容表示，巴基斯坦是中國對外提供疫苗援助的第一個國家，中國將竭盡所能向巴基斯坦和其他有需要的國家提供援助和支持。在這個之前，巴基斯坦數萬人參加了中國新冠疫苗的臨床試驗，巴基斯坦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了中國國藥新冠疫苗的緊急使用許可，巴基斯坦獲得中國對外援助的第一批疫苗並不為奇。巴基斯坦被認為是中國的重要盟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9年4月在北京會晤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的時候說，巴基斯坦是中國全天候戰略合作的夥伴，中巴會稱為鐵杆朋友。中國希望通過疫苗外交深入推進夥伴關係，擴展它所宣稱的國際朋友圈，提高它在國際上聲譽的舉措並不止於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月1日說，中國正是向汶萊、尼泊爾、菲律賓等13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下一步將會向其他38個有需要的發展中國家援助疫苗。汪文斌說，中國將會繼續在力有所及的範圍及時向有關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作出自己的貢獻。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之後，中國的國藥集團科興生物和康熙諾生物等三間公司相繼着手研製疫苗，並且在全球10多個國家進行了三期臨床試驗，其中國藥集團和科興生物研製是活滅疫苗，康熙諾研製的是腺病毒載體疫苗。2020年12月31日，中國國家藥監局批准了國藥集團一款新冠病毒活滅疫苗上市。此前的一日，國藥集團公布了這款疫苗三期臨床試驗的報告，稱該疫苗保護率是 79.34%。 今年2月3日，科興公司向中國國家藥監局提交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附帶條件上市申請，已經獲得受理。這款疫苗在三個國家臨床試驗的保護效力分別是土耳其的 91.25%、 印尼的 65.3%、 巴西的 50.38%。 根據康熙諾官網介紹，他們研製的腺病毒載體疫苗去年11月在墨西哥進行了三期臨床試驗，最終的有效率結果目前尚未公布，但是據稱該款疫苗已經獲得墨西哥政府3500萬劑的訂單。中國外交部說，國藥集團、科興生物和康熙諾生物已經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新冠疫苗計劃。在去年10月8日，中國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簽署協議，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中國外交部說，這是中國推動疫苗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一個重要的舉措。在這個之前，中國曾經表示，新冠疫苗研製成功之後將會優先供給給湄公河國家，這些被認為是中國疫苗外交的一部分。中國環球時報引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的話說，中國已經承諾通過一帶一路、中盟和上合組織等的平台優先供給一些合作夥伴的鄰國。除了保障所謂的鐵杆朋友之外，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需要之外，中國疫苗外交的觸角亦都深入到世界其他國家，甚至包括歐盟國家一些與中國有夥伴關係的國家領導人公開接種中國疫苗。1月19日，匈牙利表示已經批准使用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疫苗，匈牙利成為第一個批准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並且簽署了購買500萬劑國藥集團疫苗的合同。總理歐爾班說，中國疫苗穩底之後他會選擇接種。1月18日，中國科興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運抵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智利總統皮涅拉親赴機場迎接。皮涅拉說，智利衛生部門已經批准中國疫苗供18歲以上成年人使用，他本人亦將會在2月中旬接種這款疫苗。 1月22日摩洛哥正式批准緊急使用中國國藥集團研製的新冠滅活疫苗，並且在28日正式啟動接種的工作。1月17日柬埔寨首相洪森在社交媒體上面發文說，他將會成為柬埔寨第一個接受中國疫苗的接種者。此前的15日洪森宣布中國將會向柬埔寨捐贈100萬劑新冠疫苗。洪森還稱讚中國疫苗只是需要在-2至8的攝氏度來保存，不像其他國家的疫苗需要-70攝氏度的保存。1月16日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疫苗抵達塞爾維亞，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到機場接收，他說他自己接種中國新冠疫苗的可能性非常之大。1月14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接種了中國科興公司研製的疫苗，在這個之前土耳其從科興公司訂購的首批300萬劑的新冠疫苗在去年12月30日運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1月13日印尼總統佐科在總統府接種了中國科興公司研製的新冠疫苗。1月10日塞舌爾總統拉姆卡拉旺成為首位接種中國疫苗的非洲國家的領導人。1月10日約旦首相哈蘇納和多名內閣大臣接種了中國國藥公司的新冠疫苗。1月7日巴西衛生部長宣布計劃購買1億劑中國新冠疫苗。中國企業在對巴西出口新冠疫苗的同時，還同巴西合作聯合開發新冠疫苗第三期的臨床的試驗，並且向巴西提供用於生產新冠疫苗的活性的成分。菲律賓在上個月表示已經與中國科興公司達成採購的意向，計劃今年從科興採購2500萬劑新冠疫苗。總統杜特爾特1月13日表示中國的新冠疫苗質量好，安全有效，不過他還未有承諾是否以及何時接種。秘魯已經向中國國藥集團達成了購買的協議，首批100萬劑的疫苗1月底運抵秘魯。總統弗朗西斯科·薩加斯蒂表示他願意在必要的時候接種中國的疫苗。巴林王儲兼首相薩勒曼在去年9月26日作為志願者接種了中國國藥三期試驗階段的中國國藥新冠疫苗。今年1月13日巴林宣布正式批准中國研發的新冠滅活疫苗在巴林註冊上市。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報導，多國領導人選擇接種中國研製的新冠疫苗的時候說，他們看好中國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易於運輸和儲存的特性。報導還說，這些是中國堅定履行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承諾的生動體現的體現。公開數據顯示，中國國藥集團的疫苗的有效性是 79.34%，第二美國輝瑞和莫德納超過 95% 以上的有效率，但是高於世界衛生組織對新冠疫苗有效性至少是 50% 的劃值。中國媒體報道說，全球16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向中國訂購了大約5億劑的疫苗。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在整個疫情的處理上面有很多失誤，很多謊言，包括與世衛組織不合作、隱瞞疫情、將全球帶入大危機、大蕭條、大動盪之中，中國政府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中國的疫苗外交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度向世界贖罪。他說，中國面臨與世界其他200多個國家關係緊張的非常困難的時刻，必須要用疫苗外交，就好像以前用口罩外交一樣進行公關，營造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一些好感，要將中國過去製造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國家的罪錯，進行某種的減緩。夏明又說，新冠疫情大流行令到中國很多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陷入重大危機，包括巴基斯坦、上合組織和金磚五國等國家，因此向這些國家提供疫苗是中國展開疫苗外交的優先。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好像其他國家一樣，希望在這場疫情之中推動自己的利益和影響力，不單止涉及地緣政治的利益，亦都涉及經濟發展利益。他說，但目前看起來，首先是疫苗接種的實施，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如果將來能夠大規模向外出口疫苗的話，就會產生經濟的利益。 楊大理又話，在目前疫情大流行的情況之下，無論是哪一個國家，如果能夠提供有效的疫苗，肯定能夠產生正面的影響力。他說在供少於求的情況之下，有些國家積極參與了中國疫苗臨床試驗和使用，權威醫學的刊物譬如柳葉都上面證明他的疫苗的有效率，能夠幫助打消大眾對中國疫苗的疑慮。這位政治學教授還強調，全球抗疫努力，無論是哪個國家能夠做一些什麼事，都不是零和的遊戲。如果中國能夠包下第三世界國家的疫苗接種，並非是中國贏了些什麼事，美國也都會受益的。他說目前全球是一個患難共同體，各國都受到疫情的衝擊，都在面臨著病毒肆虐的可怕的命運。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榮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共产党即将在2022年的秋天召开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亦即是所谓的20大。届时登场的政治大戏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留任问题。他的第三个任期，亦即是2023至2028年将会正式打破自从毛泽东以来中国国家主席做满两届十年就卸任的惯例。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多名观察人士说，中共已经启动二十大的筹备工作，而习近平亦已经开始他后续的权力布局。当中，中共中央纪委等机关趁着今年部分地方政府领导班子换届的时机，在一月份发布了10个严禁的通知，就是习近平开始布局权力的一个例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十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帮助习近平立威，巩固习核心的地位，并且为他的无限期任期消除杂音。不过他们亦认为，这个十太禁令其实意外地打了习近平一巴，因为每一条高阶地方官员的纪律禁令其实亦冲着习近平而来，而且暴露出中共地方干部的腐败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据人民网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在一月份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当中关于地方领导班子的换届纪律方面，名列了10个严禁，包括是严禁结党私营、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说情打招呼、严禁违规用人、严禁跑风漏气、严禁弄虚作假，以及严禁干扰换届。针对十禁，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林和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就有类似党员纪律、工作态度和集核心看齐等等相关宣传指示，而今年一开年就发布了十禁，他们认为和习近平在明年二十大的权力布局有关。他说，
我看是要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实力吧，因为2022年二十大，一般北京的干部都觉得。
林和立认为他要看的是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实力，因为2022年的二十大，一般北京的干部都觉得习近平会留下来。虽然他已经到了明年就做满了10年，但是习近平等于是党的高层的中心核心，所以他不会退下来。但是习近平亦怕有部分干部批评他，就是说因为自从邓小平改革之后，邓小平的主张要建立健全的制度，不要搞个人化人治，制度比人重要。但是习近平就觉得他是终身的核心，所以假如他健康许可的话，他可能会多做5年10至10年，到2032年21届的党大会。所以那些规矩和其他中共党内的纪律方面，主要是巩固这个习核心的地位。2018年中国人大完成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只能够连任一次，即是两届十年的限制，也就是说习近平要继续连任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但是能不能够完全消除党内政敌的反对杂音，令他可以风光展开第三个任期，这个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要在二十大召开前营造的气氛。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力稳固，国内和国际环境亦对他有利，继续连任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仍要严防反对声浪或者势力集结。
习虽然有不少政敌，可是他的政敌目前没有一个派系或是个人有实力去挑战习的权力。
林和立话：习近平虽然有不少政敌，但是他的政敌目前并没有一个派系或者个人有实力去挑战习近平的权力。例如话以前的上海帮或者是共青团派，现在的实力都不够去挑战习近平。习近平对于抓紧权力是很成功的，而且他培植了他个人的习家军，在党政和军队方面都是已经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习近平虽然敌人不少，但是现在看不出有哪个有实力去公开挑战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